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课程的第18课啊，我们今天会用这一课跟下一课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思想哈该书的信息。前几课呢，我们思想了约珥书的信息啊，因为这一部分我们都集中来研究主前65世纪回归时期的先知。第一个我们已经看的就是约珥书，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看哈该书啊。好像我在不同的课程也提过的啊，我们研究先知书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先知定在他所属于的日期啊，所以哈该书呢我们已经把它归入主前65世纪回归时期的先知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哈该书的内容跟他的所著名的日期就会晓得他其实是跟撒加利亚先知同时期的两位先知都是鼓励那些回归的百姓要重建圣殿啊。这个历史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的5章跟6章。哈该本身是在波斯皇大利夫王第二年哈该书1章1节告诉我们大利夫王第二年就是主前的520年他在主前520年呢开始传道，向回归故国的犹大渔民传讲神的信息。根据以斯拉记的记载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他们在回归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重建圣殿。这批回归的百姓是由撒巴沙跟所罗巴伯率领的他们回归之后2年就开始建造圣殿，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3章8到10节的。犹大人的成功挑起了撒玛利亚人跟邻居的恐惧，他们很害怕犹大人重建圣殿以后呢就会演变成为在政治上宗教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就反对他们重建圣殿的计划。而且呢在大利呼皇522年主前522年的时候就成功的逼使犹大人停止建造圣殿的工作，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4章到5章的。大利呼王其实呢对他的国家的宗教，不同的宗教都很有兴趣的。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于是在大利呼王的第二年，就是主前的520年，出来传讲信息，提醒犹大人他们对神的忠诚，他们要出来重建圣殿。在先知们的鼓励底下，重建圣殿的工程开始。然后在大利呼皇的6年，也就是主前516年，重建圣殿的工程完成了。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6章15节的。了解了哈该书的背景 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该书的一些特点啊，跟它的大纲或者是结构。首先我们讲一下先知的名字哈。先知的哈该的意思呢，可以有宴会或者是节期的意思哈。然后呢，我们定了哈先知书的日期或者是所属的时期之后呢，其实弟兄姊妹就可以尝试一口气的将整卷先知书从头到尾看好多遍以致你能够掌握整卷先知书的大概的主要的内容哈该书本身只有两章所以我们其实用三四分钟就可以一口气的将整卷哈该书看完然后尝试将哈该书分段这个是我们研读先知书或者是任何一卷新旧约的书卷的方法哈该书短短的两章里面呢，其实是可以很清楚的分为四篇讲章的四篇讲章第一篇是一章的一到十五节一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看哈该书的第一章一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大力呼皇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什么什么这是哈该书的第一篇的信息是在大力呼皇第二年六月初一日神的话临到哈该然后哈该就向百姓宣讲神的信息六月初一相等于西历的八月这个是第一篇信息很清楚的日期然后呢我们看二章一节哈该书的二章一节又有另外一个标题二章一节经文说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什么什么所以哈该书的第二个段落也是他第二篇的信息是记载在二章一节到九节的二章一节到九节然后呢我们看哈该书的二章十到十九节是哈该书的第三个大段落也是哈该书的第三篇信息二章十节经文说大力呼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这是哈该书的第三个大段落也是哈该书第三篇信息从二章十节一直到二章十九节最后的一个段落是二章二十节哈该书二章二十节说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或者是第二次临到哈该说什么什么所以根据哈该书清楚列出来的日期我们可以将整卷书很清楚的分为四个大段落第一篇信息是一章一到十五节第二篇信息是二章一到九节第三篇信息是二章十到十九节最后第四篇信息是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一共有四篇的讲章与先知列出的日期来分开四篇讲章我们从这四篇讲章的内容里头看见哈该先知其实在他的信息里面是十分的强调神的命令的 两章哈该书一共有38节的经文，在这38节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十几次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之类的字眼。也就是说，平均每三节就有一次强调哈该的信息是源自万军之耶和华，是上主的话。这个是其中一个哈该书的特色。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整卷书的表达方式其中很明显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整卷书有一连串的反问包括一章四节、一章九节、二章三节跟二章十九节。一章四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第一个反问然后是一章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是第二个的反问。第三次的反问出现在二章三节，二章三节经文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然后第四次的反问记载在二章的十九节，二章十九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仓里有谷种吗？这是第四次的反问这一连串的反问是哈该其中一个比较独特的表达方式，来挑起百姓的兴趣跟回应用一连串的反问来表达他的信息，可以说是哈该的其中一个特色哈该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重复的字眼来强调它的信息在哈该书里头重复的字眼第一个最常重复的就是出现在一章五节、七节跟二章十五节十八节有两次出现的一句话在赫本的翻译呢，这句话是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一章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一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三次出现这句话是在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其实这边翻译为你们要追想的字眼也是省察的字眼。然后是二章十八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这边出现的两次的你们要追想，其实也是一章五节七节的反省那个字眼。其实你们要反省这句话，或者是和本这个翻译原文的集结的翻译是将你的心放在其上将你的心放在其上，是出现在一章五节、一章七节、二章十五节、二章十八节两次出现的同一句话，所以是同一句话是在两章圣经里面重复出现了五次之多的你们要将你的心你们的心放在其上和本翻译成为你们要省察，或者是你们要追想。吕正中的译本将这句话翻译成为你们要用心想想，或者是新译本的翻译你们要反省 其实在第一章这句话就是用来提醒犹大人他们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那么这个第一章的详细的分析呢，我们在下一堂会用一篇讲章来进一步的思想。除了这个重复了五次的字句以外，哈该书还有另外一句重复的话，就是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一章十三节。然后呢，在二章四节，二章四节经文又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与你们同在，这个是哈该书另一句重复的句子。最后一句重复的句子呢，是我必震动天地，我必震动天地，出现在二章六节跟二章二十一节。二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干地，然后呢，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哈该先知就是透过用重复的字眼或者是字句来带出他的信息，哈该书的第三方面的特色我们可以记得的就是哈该书在不同的经文里面都呼应旧约其他的经文与旧约其他的经文有互相呼应的地方。比如说哈该书的第一章第六节他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杀的种多，修的却小，他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藏在破旧的囊中。这几句话其实是呼应五经的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的。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提到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而这些咒诅就包括二十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提到的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修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这个是神的惩罚然后呢，在哈该书的二章十七节，哈该书二章十七节提到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难、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里提到的灾难，其实也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提到的，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耶和华就要用痨病、疟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难攻击他们这些都要追赶以色列人，直到他们灭亡。这是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第三方面呼应旧约的其他经文的地方是哈该书的二章细节。哈该书的二章细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 你当刚强。约沙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这个你当刚强的劝勉，其实也同样出现在约书亚记。耶和华勉励约书亚的话，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向主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然后呢，在第九节，神又再一次强调这句话，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哈该书这边也是有呼应约书亚记神对约书亚的劝勉。除了呼应旧约的经文以外呢，哈该书还有呼应新约的经文。哈该书的二章六到七节跟二十到二十二节就呼应了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经文。等一下我们每一个段落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一部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篇讲章一篇讲章的来稍微详细一点看一下哈该书的信息哈该书的第一篇讲章或者是第一个段落我们刚才提过了，是记载在哈该书的一章一到十五节的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五节记载了哈该先知针对以色列人不重建圣殿的情况，对他们提出要求，然后呢也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回应。哈该书的第二篇讲章第二篇讲章是哈该书二章一到九节这个篇讲章我们刚才提过包括了哈该其中常用的一个表达的手法就是反问的方式。二章一到三节我们读到哈该书用反问的方式来一步一步的将他的信息推向高潮包括在二章一到三节所说的，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段经文就将以前过去的跟现在做对比，借此勉励他们要刚强，要做工不要惧怕。这是二章四到九节的信息二章细节第一句话原文就是可是现在呢意思就是可是现在呢所罗巴伯你就要刚强要做工这是哈该的劝勉，不只是说要有感动而且是要有行动好像有人说的一百次的感动不如一次的行动为什么哈该劝勉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要刚强和做工呢有几个原因记载在二章四节六节跟七到八节。二章四节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神会与他们同在，神会与他们同在。然后二章六节记载说神过不多时会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他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 必都运来，他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所以以色列人要刚强，不要惧怕。然后呢，来到哈该书的第三篇信息，二章十到十九节。二章十到十九节基本上是强调个人与集体的服从。这一篇信息是提醒神的选民不服从的严重的后果。好像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教会，可以有崇拜，可以有捐献和奉献给神，可是呢，假如我们只遵守这些外表的行为，可是心底里是不服从神的，其实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在这一篇信息，哈该就劝谕以色列人要想到之前的有灾难的日子，其实是他们不服从神的后果，要他们重新的立志，要追从神的吩咐。然后呢，就好像二章十九节所说的，从今日起神就会赐福给他们。这是第三篇信息。最后哈该书的第四篇信息，也是哈该书的第四个段落，是在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会留意这一篇信息其实跟第三篇信息二章十到十九节的预期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大利乌皇的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二十节，二章二十节经文就说，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不过虽然两篇信息的预期是一样的，可是两篇信息的终极的目的并不相同。在第三篇的信息宇宙的毁坏是一个引进万国的珍宝都来到圣殿前面的一个步骤不过在第七篇信息呢同样的毁坏终极会带来所有的国家的征服所有国家的权力和军事的能力都会被推翻二章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说，我必轻浮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轻浮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到那日万国要被神征服，这是哈该书最后的信息也提醒人那个终极掌权的主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今天的分享哈该书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